奉承圣明，我来做一个综合性的一个结论。就第十章是一个补序，就补序的角度来讲，它是把第八章加第十章，这本来是一个可以说是神给人在跟神交通联合，成为一个一家人，得神同在同住的这个会幕里面，这些美好完美的事情，如果到第九章，那应该是太好了。那最后只有，如果没有第十章的这一个突兀，而是亚伦他们这些祭司们在圣所里面在那边吃祭物，那这种情况的话，就会类似于我们说，出埃及记里面的24章，当时候呢，亚伯对摩西说到这一个叫摩西和亚伦他的以及拿达亚比户，就这个就是他那两个老二，那以及以色列70个长老都上到亚伯那边去严严下拜，啊，只有摩西可以亲近神，但是这一些其他的人都可以亲近神，他们百姓也不可以亲近神。好，那摩西就下山的把典章制度都讲完了，然后他们都愿意去遵行，然后他就把命令写下来，然后去主坛，然后按着这一个12个支派立12个柱子，又打发人去献完了祭物。这时候摩西就开始把血就撒在坛上，又把耶稣就念给他们，而他们都说要遵行，也就是说他们把立约的程序从头到完他们都做完了。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发现24章在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他是这样讲，他说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了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这一个蓝宝石，如同天色的明镜，他的手呢，他没有加害在那个以色列的尊者上面。底下这句话很有趣，最后他这样讲说，他们观看神，他们又吃又喝，注意到后面那句话，又吃又喝，也就是说这个神跟人之间最后最美好的就是在乎这些以色列的尊者在神面前一方面观看一方面又吃又喝，就构成了一个神人立约，大家和睦同居，完全的在那边享受神带给他们的福乐。而这个是会幕还没有见到之前，他们在西乃山他们所所有的，所以我们说西乃山事实上是什么山？是圣山。这个圣山它不再限定在哪个地方，只要是有神显现的地方。以后24章以后，神说他要把石板的汉查所写的律例典章诫命要赐给摩西，让他可以来教导百姓。摩西本来是领受这一个诫命律例来要来教导这个百姓的。我们可以发现说，在第十章神特别这一个对亚伦说，你要把神界的摩西所颁布的这些律法定例呢，你去教导百姓。那等于是说教导百姓本来是由摩西做的，今天是转成了大祭司和他的子孙们他们来做教导的工作。这其中的转折是为什么是这个？是因为底下有所谓的25章，神要对这一个摩西启示会幕的真理。从25章一直到40章，都是谈到建造会幕，然后设立的祭司制度，以亚伦后代为祭司的这一些体系，是按照肉体体系的这种制度，然后他设立完，然后把会幕也建造好。所以我 们要了解，以前都有记录，可是以后会天上的就是亚伦及后代为祭司，以及特别建造的圣所，就是所谓的会幕，这两个。然后六位记的一章到第七章就讲到他如何来献祭，啊，如何来进入到会幕里面去献祭，特定的这一个会幕，特别去献祭，因为会幕里面有特别强调的就是神的约柜在那里，神有那一个圣的宝座在那里。那今天神就透过那样的会幕，特别的这个地方来跟以色列人相交，成为一家人。中间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转折呢？好，就二十五章到四十章来讲，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特别来告诉我们，这些在摊山上所告诉你们的这一些样式，是天上那一些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种转折，为什么要有一种所谓的天上的这一个山上的这个样式的，先有这样的一种 motion， 或是说我们的眼儿，然后就才会有天上的那个真正的那一个样式来出现了。好，可是我们会不了解，他真的啰里啰嗦的。那我们就可以发现，从第十章，确实，第十章是在反应。当三十一章神给摩西讲完了这一些所有的会幕以及其中的这一些要项，讲完了以后，而且特别以守安息日这件事情作为立业的证据以后，又把法版赐给他们以后，就是把律法赐给他们以后，三十二章记载什么呢？记载了摩西上山没有下来，百姓跟亚伦呢，他们在山下呢犯罪拜金牛犊，在金牛犊面前在那边呢定他们自己的节日，然后最后他们也干嘛呢？在那边又吃又喝，哎，他们形成了另外一种所谓的亚伯敬拜。这种亚伯敬拜不是合神及时意的，但却是由亚伦所纵容发动出来的，以至于百姓就跟亚伦一起在那边放纵。那神的处理方式呢，就说好了，今天呢你赶快下去吧，会幕的这些真理等一下再讲，等一下才处理，要紧的就是要赶快把这些错误的这件事情赶快更正。那摩西赶快下来，又谈到摩西的花怒。那摩西的这个花怒，以及到第十章这里的摩西花怒，事实上他要彼此多一个对称。神的花怒也跟这里的对二子的这一个处理也是花怒，都是在神刚好把神的律例典章颁布好要做好的时候，以外三下就会出现这些动作。这要告诉我们什么？第一个，神的律例典章是好的；第二个，但人的肉体绝对是软弱的。肉体为什么软弱？是因为肉体带着罪，也就是带着撒旦魔鬼。因此软弱的肉体有带着罪的影响，撒旦的工作他就没有办法做成人完美的这个律法的要求。以祭司为宗主体的这一个亚伦第一次犯罪，现在换成了这里所谓的他的两个孩子又犯罪，两次的犯罪结果都遭神犯怒，摩西也犯怒。处理的方式呢，就像我们刚才在的地方说的，后续的动作。第十章里面非常强调，就是他那个后续的动作要如何来处理。罪已经出来了，死亡也出来了，神的愤怒你要如何来止住呢？所以摩西就赶快吩咐两个人要把这种脏物从圣所里面把它抬出去，因为圣所里面不能有死亡，死尸是不洁净的，要赶快把它拖出去。再来就是赶快吩咐这些没有死亡的这些人继续服侍，你不可以因为你们今天的这些事情干扰了你们正常的这些赎罪的事情，否则你们也会死亡，跟他们一样。也就是说要继续服从命令，结果他们服从了命令，那神的愤怒就止息了， 那神就特别的对于亚伦跟他的孩子特别的来跟他们讲到说，你们要注意到的。那表示说，如果今天没有摩西好好的这样处理，而也他们也没有完全照摩西去做，就像我们弟兄说的，那神的愤怒继续会继续来的。为什么？因为亚伦他遭遇到这种事情的话，他一般人会受不了。我刚才在想啊，你两个最亲爱的孩子跟你一同同工，同工的好好的咯，忽然他们呢，他们走了眼了，他们不晓得怎么忽然也会咨询他老爸的意见，也没有咨询摩西怎么样的，他们就是这样的去做。你说如果亚伦这个时候他没有指示他里面的那一种所谓的一种不能了解，或是说怨恨，或者等等的他那一种悲伤怎样，他们会怎么样？我们可以发现说，亚伦对这件事情的这个第一个动作是摩西开始在第三节的解释，赶快解释为什么这件事情忽然他们就会遭遇到死亡的原因。是摩西在那边解释，神在亲近他的人当中要显为圣，这是第一点。谁是亲近他的人呢？我去查考亲近这个字，就是邻舍。简单讲，就是说我的邻舍。神在他的邻舍当中，你们要显为圣。我最近在我们在查考路加福音第十章，有一个豪撒玛利亚人，那时候利瓦是说谁是我的邻舍，就是这个字。那么利瓦是他们对于谁是我的邻舍，他们认定他们那一群的人，他们的祭司，他们这一些同样的一个规格的人，好比说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才是他的邻舍。至于外邦人，至于等额下的这一些人，他路人，他这不是他的邻舍。但是他在这里很强调的说，在神的邻舍当中，里面就是说，祭司是一个神最亲近神的这一些人，也是神最亲近他们的。要注意到这一点了。神跟百姓必须要透过利未人祭司，神才亲近百姓的。本来神是透过摩西来让百姓来亲近他的哦。神格外的恩典，让摩西再继续设立一种亲近他的人，就是祭司，来亲近神呢。这是神特别格外的恩典给亚伦呢。结果亚伦呢，他的两个孩子，竟然不会去体会到神给他们这样特别的恩典去亲近他。他们还在我们的中国人或许有一句话说，给你太亲近了你就呢没有礼貌，人太亲近了很不好。为什么今天的夫妻会变成反目成仇？就是夫妻天天在一起太亲近了，亲近到那个地步便没有什么礼貌了。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呢，你呢一定要注意到礼，要合乎常理，太亲近了就会破坏这个礼，所以礼就是一种隔开。今天神给这一个祭司和神跟祭司之间的这种亲近，他必须要有一个隔开，不然就乱的话就会开始生恨，恨的话就会带来很多不好的事情。因此他说，我在我的邻近的人当中要显为圣。什么叫显为圣？分别。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神家里面的人，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就要彼此亲近啊，亲近到好像不分彼此，结果呢就乱。神还是要求分别。分别的一个最主要就是你不可以忘记神所说的吩咐，神说的每一句话的吩咐，就成为你分别的最重要的条件。你把神所说的话把它放在一边，没有分别，你以为这个就是非常亲近，事实上就大错特错。神要求我们今天所有的他的邻舍，你来亲近神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圣别，而圣别是建立在你必须要完全的听从神的吩咐。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很遗憾的事情，今天神说的话，神说的律律典章已经完全的被破坏到一个地步，没有分别，男女没有分别，神人之间没有分别，那么长老执事跟弟兄姐妹们也没有分别。为什么？ 他们强调一点，我们可以直接来亲近神，我们可以直接来亲近神，我们可以直接来亲近神，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位神，我们今天就亲近神耶稣，我们就呼求耶稣，好了，我们就得救了，我们就可以成圣了，我们就可以做我们今天所喜悦的事情，因为神跟我们同在了，这么来亲近我们。人跟神之间没有中保，人跟神之间没有律法，人跟神之间没有隔阂，他们认为这个才是福音。今天把隔阂打掉就是福音，错的大错特错。神的律法就是要让我们有分别，要有隔阂，这种隔阂分别造成的次序，才能够按照神的家中里面的这些一步一步的合乎规矩次序的，把神的恩典一步一步的按照次序，把神的福分一步一部分的恩典，透过这样的一种律律典章的规定，才能够赏赐给人，人也要透过这样的规定分别，才能够是得到神的喜悦和福分。就是今天的基督教界完全颠倒这种秩序，完全颠倒这种分别。他们认为说，人跟神之间没有什么样的所谓的隔阂，完全亲近的。我们都知道，这是撒旦做的，而且撒旦所做的理由非常的美好，让那些无知的人被欺骗。说神跟人这么样的亲近，还要分别什么呢？神就要亲近人了、那人也要去亲近神了、那新约的福音就是要让人家完全跟神是没有隔阂，完全合一啊。那今天耶稣基督在打坐做这种工作了，所以人跟神没有分别了，很亲近了。这就是撒旦伟大的地方，我这一点我一定要特别讲。撒旦的工作在出埃及记32章做了一次，今天撒旦的工作在第10章会幕献祭第一次祭司大祭司就职最后要完美的时候，他赶快进入，他赶快来插手，把这种完美变成不完美，这是撒旦第二次的工作。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圣经都没有记载撒旦呢、我没有，处处里面就在讲到那个撒旦，赎罪祭的那个罪，那个字，那个本来就是这个罪，这个字本来就出现在哪里呢？创世纪的第4章，神对该隐说，你自己呀、要小心啊，如果你做得不好的话，那个罪就要恋慕你，但是你就要辖制那个罪，那个罪就在那里。所以我们要了解赎罪记里面这边不断的出现这个罪字，你就不要以为说这个罪字只是我们一般基督教所说的哦，人犯的罪呢，那个罪不是的，不是这样的肤浅的这个罪。大概我要讲的是，一定要了解到我在亲近我的人当中要显为圣，这是摩西一定要在这边赶快讲出来的。为什么今天会造成这样的悲哀，这种神的愤怒死亡，就是因为没有好好分别为圣，去遵守神的律法，才会这样子。可是今天很多人在认为说，我们不要去遵守，我们就要信了，他真的是被迷惑到这个地步，我们也没有办法再跟他讲这什么。但是底下这一句话，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这里讲到众民面前，因为你今天你在众民的面前，本来神是要来得荣耀。什么荣耀？荣耀这个字就是跟第9章的那个所谓的荣光的显现是一样一个字。荣光这个字本来就是指一种尊重，一种重量，而演变成所谓的被尊重的一个地位。神被尊重，神被荣耀的这样一个地位，本来在第9章已经显明出来了，现在你今天又透过这样的一种献上自己的一种所谓的还活，不照神的吩咐，那等同于你自己自作大祭司呢，你自立成大祭司，要演变成另外一种所谓的亚威敬拜呢，这种演变成另外一种亚威的敬拜的话，在众民的面前呢，他们众民不是没有看见呢， 仲明今天看见这两个人跑到这一个拿着自己的香炉，因为香炉他必须要在这一个祭坛上里面去拿那一个所谓的这个炭火，点上那一个香炉里面的，难道他还进入到会幕里面去呢？他们在众目睽睽当中里面做的，在众民面前做这种事情，他们要荣耀他们自己，但神要在这众民面前得荣耀。好，这个就是一方面，神在祭司的面前要分别为圣，神在众民面前他要显出这样的荣耀出来。荣耀已经显出，你竟然又要把它遮住，不尊重，那神一定要把它得荣耀。这时候，亚伦所代表的含义就是默默不言，安静。是的，亚伦的这个安静就很有意思，他不讲话。啊，到底这个不讲话是好或坏呢？反正就是没有效果，没有效果。他不表任何的意见，也没有表出任何的表情，就是安静。这时候摩西赶快处理了，把石头抬出去，分别为圣。然后他们就照着这样的方式去抬，是照摩西所吩咐的。第一次又强调，摩西所说的他们照做，而摩西所说的也等同是神的吩咐。再来，摩西第二次的吩咐，对亚伦和其他的两个儿子，然后他们也照做了。他这样的经文就要重新要告诉我们，对于罪恶的事情，对死亡的事情，的悲哀的事情，你要还是要完全按照神所托付的这个功能，摩西的吩咐去做，那你去分别为圣，那神的愤怒就到此结束。但是我们发现说，从第八章一直八节一直到二十节，我们可以发现说，在没有写说他们照着什么什么吩咐做，没有多次神说摩西说啊，摩西在找，然后摩西发怒，那再来就是亚伦去说话解释，从不记载说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去写，这句话省略了。从第七节以后，这句话没有了。这个计划没有，就会显出问题出在哪里。因为前面都讲到说，他们都照摩西的吩咐去行了，他们都照摩西的吩咐去做了，也是从第八节以后就没有记载这种效果，反而是不断的来强调，哦，这个都是神透过摩西来吩咐的律法，还有就是第十三节所说的，哦，这是所吩咐我的。甚至于我们可以发现说，在第十六节又讲了一次说，都是照亚威所吩咐的。好了，这里只讲亚威吩咐或是吩咐我的，但是呢，有没有照做呢？没有。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把这一个神本来应该要给他们吩咐去做的，他们违背了这个吩咐，然后去烧掉，没有去吃。所以我们发现这里只有说而没有做。问题就出在这里，所以我们今天的问题，有很多时候是这样，教会会出说很多很多的我们说的所谓的问题，而我们教会的这些问题要如何来解决，都是因为没有去做，都是因为没有做。哦，对啦，神说的话啦，神说的吩咐啊，我们也在看，但只看不做，只说不做，甚至于对神所说的吩咐。当我们没有做的时候，我们也提出我们个人的解释来表示这件事情，这不是一个正常。但今天很多教会的行事为人的方式都是这样不正常，把这一种特例不正常都是透过说话会议各方面的，然后来呢扭曲神本来要叫我们吩咐去做。这是我讲的第二点，也是第十章他在最后要告诉我，不要以为说今天神的愤怒没有了，但是摩西他的愤怒，他也只能暂时因为这种解释，他暂时认为说是的，你做的是很好了，但是这是一个在不完美当中不得已的一个所谓认同。我们今天有很多教会，我们把神的律法废掉，不去遵行。我们认为说，今天只要讲爱，如果 果我们今天用爱的角度来看，用基督教对的爱的角度来看，确实完全违反爱的这个角度。两个孩子死了，你还让他好好的要在圣所里面去服侍，根本不讲人情嘛，不讲人情世故嘛。啊，如果照一般来讲话，哎呦，赶快要停止圣功，好好赶快去处理你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嘛，赶快去去埋葬你的死人啦，赶快哦，这个事情最重要啦，因为这个丧事的事情是太要紧了。今天世上世代人是这样做的，今天教会里面也很多都这样在做的。他们对于施工人员里面说，哦，对对对，他们发生这种家庭大的悲剧，好啦，赶快停止施工，让他们休假一个月，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都会发现什么？你今天照做，不可以离开会圣所，因为你所说的这些工作太要紧了。他就会说，你这个是工作狂，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啊？这么大体的事情怎么可以不休息，等等这些批评论断就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教会里面真正要服侍神的，他必须要冷静，他必须要冷静。什么时候他必须要冷静跟冷静？那真的是就要看出他这一个人是不是神所重的功能。我们可以发现摩西的冷静跟冷静，但是摩西当违背神愤怒的愤怒的话的时候，他又愤怒起来，跟神一样。哎，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个，今天有一个跟神同心同工的一个人，就是摩西。但反过来，这个亚伦呢，跟他的两个孩子呢，就不大一样。所以从一个继承人的一个接续地位来讲，我们说从摩西到转到这一个说的亚伦的这个承接的这个继承问题，我们可以发现说，圣经常常把这种转接的这种问题不断的浮现。出埃及记的第32章，利未记的第10章，以及我们说民数记的第11章开始，又是为了继承摩西的这些事情，又发生了一个所谓的变故，遭遇到神的大怒。那我们就可以了解到，神所兴起来一个当代的一个功能，你要继承这样的一种功能的一个职分的时候，你就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要在像摩西一样在神的家中要全然的这样的忠心的人就太少了，就弥足尊贵了。变成让我们能够来了解，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你真的在神的家中尽忠吗？愿荣耀归给神。